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啊，我们在北美的美国的人经历了一个非常壮观的自然奇观，那就是数以亿计的北美洲际蝉破土而出。那我站在一棵树下，跟我的女儿说：“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像玛纳呀？”玛纳我们都知道是，犹太人在旷野40年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的食物啊。你看这些东西，他们每天准时的出现，你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却无穷无尽。我女儿对我说：“不像，因为玛纳是从天上来的，而这些东西呢是从地上出来的。”我一想，对啊，不仅玛纳是属天的，这些东西是属地的，那这些东西呢是黄色的、棕色的，玛纳呢是白色的。那玛纳呢是在早晨才出现的，这些东西是在晚上出现，是吧？说完呢，我就从地上捡起一个树枝，然后呢在树上往树上一敲，那树上那些刚刚蜕壳的白花花的蝉呢，幼蝉就哗啦啦的往下掉。我女儿就笑了，说：“嗯，现在像玛纳了。”这些蝉呢，在地下蛰伏了17年之后，它们就爬出地面。那么所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找一棵树爬上去。那么爬上去之后呢，它们就蜕壳。这真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又不得不赞叹的奇观。我看到这些一地的壳呀，我不禁感叹，人跟这些蝉是何其的相似啊！蝉的寿命是17年，人的寿命呢是70年。蝉离开这个世界，过完他们一生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一个轻飘飘的壳。那么我们人走完我们的人生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带走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每个人所留下的东西，能比这些壳更重吗？无论如何，蝉的被造只是为了彰显上帝创造的大功，创造的大功非常伟大，非常奇妙但是呢，它却不过是神的救赎大功的一个铺垫。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也跟爬树是有关的，但是它给我们所启示的，恰恰就是上帝的救赎大功，是一个极重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愿你的话今天来照亮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喂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呢，是一个叫撒该的人他呢有四重的身份的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他是一个税吏长他还是一个财主，然后呢他的身材很矮小，最后呢他是一个罪人撒该的身份标签中最吸引我们注意的恐怕就是他的富有做耶利哥的税吏长意味着什么呢？耶利哥我们知道是当时的呢这个香料的交易中心，那一斤珍贵的纳达香膏可以价值将近1年的工资并且这个税吏他是 有权自由加税的，他加税不需要经过议会的批准啊。所以这个税吏长他有多有钱呢？有多少的油水呢？我们可以想象啊，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工作，对吧？啊，如果我们是撒该的话，有这样一份的工作，那么是不是除了身量矮小这一个小小的遗憾以外，其他的都十分满意呢？啊，其实呢，如果我们真的放在撒该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和条件去设身处地的去想一下，我们就不会羡慕他。那么撒该呢是一个税吏长，但是他不是为自己的同胞们服务的啊，他是为他们的统治者啊，帮他们的统治者也就是罗马人来盘剥自己的同胞的。更可怕的呢，他是一个罪人这可能不是别人随便给他乱加的一个标签，而是有确实的根据的。就如后面他自己所承认的，他可能在收税的过程中有讹诈人啊。对于一个罪人呢，当时的社会啊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要远离他啊。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传染病啊常常预表的就是罪，那么按照律法的教导呢，犹太人对待罪人的办法也跟对待传染病是一样的，那就是远离和隔离啊。今天我们依然也是用这个办法来对付瘟疫啊。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再想想，对于撒该的这种境遇，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其实是有同感的，对吧？我记得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如果对面过来一个人的话，那他就会很自觉的啊，马上就该走马路的另外一边去了啊。你知道吗，每每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心里是有点说不出来的味道啊。特别是当我想到对面可能是一个犹太人在回避我的时候，我就更容易让我联想到他可能是在回避一个不洁净的人啊。我心里想，我有那么可怕吗？我过去一周也没有离开过家门，我应该是干净的吧啊。当然呢还有更甚的去年我们武汉的还有湖北的人到任何地方去都会被刮目相看不管到哪里都有特殊的优待这让我们感慨很多觉得非常的委屈。所以呢，撒该的真实的生活远没有我们想象的美好，因为没有一个人哪怕是靠近他更不要说跟他有发生什么关系。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树上的撒该他应该是一个穷的只剩下钱的人。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们，我们过去一年的经历呢，实在跟撒该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啊。在刚刚开始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呢，我们还能多出很多自由的时间。但是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居家生活带给我们的自由并没有给我们的好处多不用出门上班的这个居家生活病毒没有杀死我们，但是这个心理的瘟疫却蔓延得更快。长期的居家所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心理问题本来是我们这个就是 USA United States of Anxiety 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严重根据美国 CDC 的调查，在去年六月份疫情就已经使美国有抑郁和焦虑的人群比例从疫情前的11%上升到了42%。我们每天都去 CDC 的网站去看这个疫情的数据，可是我们恐怕很少注意到他们还有这个数字居家隔离的生活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并没有使我们得到清静，却使我们陷入了孤独和抑郁。最近有一个新闻人物他引起了我的注意，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也不奇怪，因为这个人呢被誉为是中国最孤独的人他就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的马班邮递员他叫王顺友。作为高原深山的这个马班邮递员，他的工作环境当然是非常艰苦的。艰苦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到处是崇山峻岭，沟壑纵横 是典型的高山峡谷，平均海拔3100米，相对高差达到4300多米。那王顺友的工作呢，是每天要徒步翻越20座海拔1000米的高山去投递邮件。这个地方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在河谷的时候，气温可能有40多度，酷热难耐，但是在海拔近4000米的山顶呢，却是-20多度，冰冷刺骨。这条路往返584公里，他每走一趟需要半个月，每月呢只能走2次，常年的风餐露宿。这样的路呢，王顺友走了32年，行程长达26万公里。我们每天开车上下班，我们要开多少年才有26万公里？王顺友说，这条路上最苦的其实不是路难走，而是孤独，因为路上荒无人烟，鸟兽都稀少，万家灯火的时候，他却独自蜷缩在山洞或者是大树下休息。特别是到了晚上，这个大山里面静得可怕，伸手不见五指，他能感觉到的只有风声、水声和不时的狼嚎声。孤独难耐的时候，他也只能对着大山唱山歌来排遣寂寞，因为实在没有其他的声音可以交流了。就在一个月前，这位中国最孤独的人离开了世界，只有56岁。弟兄姐妹朋友们，树上的撒该也好，山里的这个马班邮递员也好，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人生的一个缩影。马班的邮递员，他的生活是半个月一个周期，一年呢26个周期，32年下来他重复了832次。我们呢是每个礼拜一个周期，一年呢52个周期。如果我们还能活50年，我们可以循环2600次；如果我们还能活30年，可以循环1500次。过去的一年对我们来说很难啊，很难，可是在不断的这个循环往复中，却又过得特别的快，对不对？我们的一生也会很快就在这样的往复中度过。我们生活在一个繁华忙碌的世界，可是我们的内心呢却变得越来越孤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就比这个树上的撒该和山里的这个马班邮递员更好吗？我听到有人就感叹，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但是朋友却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也不要轻看这样的孤独，因为它可能就是上帝为我们精心预备的一个旷野的经历。在旷野里就是与世隔绝，比如摩西就曾经在旷野独自牧羊40年之久，先知以利亚也曾经在旷野生活3年半。我们通常对于摩西、以利亚这样的属灵的先知和伟人，在旷野的经历耳熟能详，津津乐道。我们还知道先知们在旷野的经历绝不是偶然，而是上帝精心安排的。殊不知上帝也为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人都预备一个旷野的经历。有人说新冠疫情是上帝向这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让世界进入安息年，但同时我们对于上帝的选民来说，这也是上帝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我们放进了旷野。上帝把我们放在旷野，不是要戏弄我们，而是要为预备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寻求他。如何预备我们的心呢？就是让我们失去平时赖以生存的环境，断绝我们对这个物质世界的依赖和幻想，这是一个断奶的过程。旷野的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平时去单位工作的人，改成在家里工作。那么家里工作环境比单位里要差很多，还有家人和各样的事情来打扰，工作效率要低很多，但是这个工作量呢却不一定少，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呢，本来家里的孩子如果去上学了，我们还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不幸的是学校也关门，所以我们不但要24小时的面对这些小孩子，我们家务也更多了，还要负责督促孩子的学习，解决孩子学习上的技术的问题，就更难更累了。我们还要面对与家人相处的问题，还有各种国家 政治种族的纷争来搅动我们的心，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经历了更大的痛苦与挣扎。我们不要说出去旅行与朋友聚会，就是连最基本的购物买菜就都没有那么自由和随便了。我们有病呢也不敢去看，就一种前所未有的这种孤独和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所造成的焦虑包围着我们。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苦毒，却没有地方倾诉。于是呢，我们转向了网络和社交媒体，生怕错过了其中的任何一条消息。我们沉迷其中，却发现社交媒体呢，它为了追求点击率，永远都只让我们看到负面的消息，这个不断的加剧我们的不安和焦虑。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们，这样的生活我们只经历了15个月，那撒该呢，他可能经历了15年、50年也有可能。撒该他曾经可能是一个非常贪财的人，但是当他拥有了他所有的财富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一定是绝望了。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不一样的人，耶稣出现了，所以呢，他要看一看耶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要看耶稣也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呢，他要克服各种困难。首先他要到一个人很多的地方去需要面对别人的嫌弃。我们今天如果是让我们去时代广场让我们去 DC 里面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我们后面指点我们、骂我们、远离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敢去吗？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身高不够他需要爬上一棵桑树才能看见耶稣。但是呢，当撒该不再注目地上的事情，稍稍的离开这个世界，哪怕是只有一棵树的高度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之光就照到了他。拯救撒该早就在上帝的计划中，以至于耶稣在撒该在看到撒该的那一刻，就直接的叫出了他的名字这在上帝并不稀奇圣经告诉我们，我在母腹中，你已复庇我，自我出母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圣经还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上帝早就已经看到了，早都已经知道了，并且都没有超出他的计划。在上帝的计划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上帝在他的必经之路上为撒该预备了一棵桑树同样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所经历的痛苦上帝看到了，他没有忘记我们，相反他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呼召我们，他借着查经小组、借着关怀小组来关怀每一个人过去一年我们教会的关怀小组两次给300多个家庭打电话关怀问候还借着热心的弟兄姐妹每天在网上带领我们读经、背经、灵修这些呢都是上帝借着弟兄姐妹们在呼召我们，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预备的桑树。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看到了我们生命中的桑树吗？我们愿意爬上去看一看来认识耶稣吗？如果你愿意，你听到耶稣叫你的名字了吗？我们过去一年的痛苦经历的终结绝不可能单单是靠着疫苗。疫苗能给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带来一定程度的安全感，但是要完全抚平我们在过去一年中所受的创伤呢，还需要上帝亲自的安慰和医治。若想要让生命变得有意义，我们更需要认识上帝，因为他才是所有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成就感的源头这呢是我跟一些朋友谈这个疫情的时候我提到的一个图他对我们在疫情中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是在哪一个圈里面呢这个图它就像一个太阳系越靠近这个红圈呢，它的引力 越大。我们要走出去，需要克服这个很大的引力。人呢都喜欢在住在这个舒适区，越是在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可能越是如此。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听到很多的人在说，等疫情结束了，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我曾经不能做，现在被中断的事情，我的梦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发现没有，当我们现在呢可以都打上疫苗的时候，相对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从何处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从哪里开始恢复，为什么要恢复。我们发现这个瘟疫使我们失去了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我们怎么样才能重新找回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呢？我们如果试图从其他的途径去寻找满足和安全感，那必定会失望。撒该呢，他就是这样，他曾经是一个爱财的人，他拥有了别人所羡慕的财富，却失去了财富以外一切的东西。那我们的结局也必将如此。圣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没有人能够一夜暴富，这个道理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一夜的赚得全世界。可是我们很难明白的是，我们往往也不是在股市崩盘中失去自己的生命，那样的人也是少数。那么大部分人呢，而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个循环中，不知不觉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有人可能会说，我没有赚得全世界的野心，我只想平平安安地过个小日子，这可能吗？不可能。圣经说，你要么就得着生命，要么就失去生命，这话甚难呢，有谁能听呢？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的肉体的生命都保全得很好，但是我们的灵魂还渴慕敬拜上帝吗？这个问题我们要常常的问自己，要思考。撒该虽然可能没有赚得全世界，但是在耶利哥城，他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权贵。在上个月呢，我听说一个新闻，就是在中国有一个房地产首富，他去世了，年仅50岁。那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呢？我不知道。我想，我猜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名字的话，你可能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他究竟是谁。这呢是我们 NIH 的一个荣誉墙，上面是拉斯克奖获得者的头像和名字。我们知道拉斯克奖是医学界除了诺贝尔奖以外最高的荣誉，可是这些人现在又有多少人认识他们呢？又有多少人还知道他们曾经做出的贡献呢？他们的论文到今天还被引用几次呢？所有的这些人的这些成就在当时确实是很大的成果，到今天也许还有一些影响，但是放在永恒的时空里面，他们的意义就很难被看到。就像太阳在我们的面前是光芒万丈，我们不敢直视，但是放到整个宇宙中呢，不要说太阳了，就是整个的太阳系都比尘埃还小。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它叫做暗淡难点，是旅行者一号航天器在太阳系边缘看到的地球，就是这么大一点点。如果我不是用红圈把它标出来，可能我们都找不到在哪里。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一种天体叫做黑洞，它不可见，但是它能吞食一切靠近它的东西，甚至连光也没有办法逃脱。可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就有一个这样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它也能吞食一切，你用什么东西去填它都填不满，用金钱、名誉、地位、权力都不能使它满足，并且你放进去的越多，你可能感觉到越感到绝望和可怕。那怎么办呢？只有上帝能填满它。耶稣说，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人为什么会孤独呢？亚里士多德说，离群所居者若非神明，就是野兽。那科学家说，因为人是社会动物。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孤独是因为人断绝了与上帝的关系。上帝在造人之初就把人放在一种关系中。神造亚当之后就说那人独居不好，并且立即为他造了一个配偶。一个在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中的人才不容易孤独，才有满足感和安全感。弟兄姐妹们，你一定明白我讲这些不是说要叫我们躺平了，什么都不要做，相反乃是说我们要做真正符合我们的使命和意义的事情。那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的使命和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一句话，耶稣讲的这句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整本路加福音的主题。这句经文呢，在我还没有读完圣经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到，我就好奇这到底是在哪里讲的。我就去查圣经，这一查我就很不理解，这句话竟然是耶稣对一个刚信主的人讲的。当然耶稣也是在借这个事情来教导门徒一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那就是道成肉身为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留给每一个真正跟随他的人的一个使命。为了遵行耶稣的这个使命，我们教会有幸福小组这个事工。幸福小组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段时间牧师在传讲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传扬它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这句经文我们可能都会背，可是怎样才算把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呢？我想这里耶稣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让人与耶稣同住让耶稣也住在他的家里面，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就在撒该稍稍地离开这个世界，爬上树梢蒙神光照的时候，耶稣对他的第一个命令竟然就是快下来。耶稣完全可以对树上的撒该说你的罪赦免了，或者说你得救了，然后就离开。但是耶稣却要让撒该快下来，并且到他的家里住宿从后面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跟耶稣一起住宿的撒该，他的生命发生了怎样的翻转他完完全全的悔改弟兄姐妹们，到这里我想你可能已经明白我今天信息的题目从上到下是什么意思撒该经过这从上到下一上一下，就被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了我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去年我们学了牧师给我们讲的这个救恩论的课程，我想问大家，撒该是在什么时候重生的？什么时候蒙召的？什么时候得救的？什么时候悔改的？什么时候成圣的？这是开放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一周前呢，我们教会恢复了年度的这个野餐聚会弟兄姐妹们，在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撒该吗？盼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尽快的恢复幸福小组的聚会，也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参与服事让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为幸福小组的服事来预备自己，来开始为自己的服事来祷告，好不好时间过得很快，再过三天我们就是七月份了我们不知道幸福小组什么时候开，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准备弟兄姐妹们，传福音领人归主是要付代价的我问大家，传福音的这个代价是需要很大还是很小它可以是很大，也是可以是很小。大呢，可以是耶稣 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可以很小啊，比方说像耶稣那样在寻找拯救撒该的时候被人嘲讽和轻看啊，但是瘟疫过后传福音呢可能还更有一层的难度啊，就是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待在家里，已经安逸惯了，要想行动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啊，我们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生活啊，不需要为什么事情而忙碌啊，不需要有什么 schedule， 我们可以一天24小时都穿着睡衣啊，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了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啊，把我们的时间都交给网络和各种娱乐的活动啊，我们变着法子做美食啊，我们尝遍了我们以前没有机会做的各种美食配方啊，我们想尽办法娱乐解压啊，正如圣经所说的啊，我们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要我们为传福音付代价虽然很难，但是可能也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代价，可能就是要放下哦我们这曾经喜欢做的事情啊。清代的这个文人张潮呢，他有一句名言，他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弟兄姐妹们，我们效法耶稣传福音所要付的第一个代价可能就是闲世人之所忙啊，牺牲我们个人的一些事情来节省出一些时间啊，牺牲个人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乃是说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放弃一些我们不是必须做的事情啊，比方说啊，刷微信啊，看抖音，看短视频啊。我刚才说啊，我们今生在我们面前这些非常闪耀的太阳，在永恒里面可能啊就是一些看不见的这些黑点啊。但是另一方面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为寻找拯救失丧者所做的这一点很微小的工作，我们聚在一起放在永恒里面，在上帝的眼中透过基督来看，那将会如同这灿烂的星河绚丽无比，夺人眼目啊，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有多美，但是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一点啊，永恒里面的价值可能还是一个奥秘，我们很难的完全的理解。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故事来，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呢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如何能够凭信心来看见永恒里面的价值啊。这个故事呢是在古代中东流传的，他说有三个商人在沙漠中行走啊，为了避免白天的炎热呢，他们选择在晚上赶路。有一天晚上，当他们穿过一条干涸的河床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命令他们停下来，他们照做了。紧接着那个声音又命令他们把他们的骆驼跪下来啊，那个声音呢并且说你要从河床上捡一些鹅卵石装在这个骆驼背上的袋子里面，他们又照做了。刚等他们做完这些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命令他们要立即离开，并且一直赶路，直到天亮的时候再停下来直达帐篷住宿。那个声音还说，天亮的时候你们必定又惊喜又遗憾。虽然忐忑不安，但是呢这几个商人还是坚持遵守了所有的命令，走了一整晚上。当天亮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住宿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那些他们从河床上捡来的鹅卵石竟然都变成了珠宝。他们果然既惊喜又遗憾，惊喜的当然是石头变成了珠宝，遗憾的当然是没有捡更多。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既有惊喜也有遗憾，但愿我们的惊喜要多于遗憾。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哦，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主，我们感谢你也创造了我们，并且在永恒里拣选我们。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你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罪孽，你赦免我们，让一切信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乃是因为我们罪得赦免，并且看到你在永恒里面赐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愿你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愿你的使命也成为我的使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李敏弟兄。我们很感恩，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像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么年龄大概是快到六十了。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有年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神，我们非常感恩为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要经常感谢。那谢谢李敏很好的信息，主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都是撒该，对吗？也许生活上我们蛮富足，但是心灵深处没有上帝的人是很孤独的，生命的未来没有确定感，也没有一个真正更深的关系，我们生命中缺少爱。我们感谢主。那今天呢是这个一年一度的那个感恩见证聚会，我们下面大概还有50分钟时间。那如果弟兄姐妹有感恩的，有见证的，那请你上来分享。每个人时间不能太长哈，五分钟啊。然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你提出来，关于圣经的问题灵性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教会施工的问题等等，也欢迎提出来。我们也有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弟兄姐妹来互动，来分享。那下面呢，我们要请前见过弟兄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那他们刚刚从，请他自己来介绍吧，好吗？请你过来。好的。如果在家里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透过那个发那个短信，好吗？你发给那个问题电话号码，上次发出没有？有没有？没有，好像没有。你发给你杨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杨璐，你跟大家讲一下。
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发给我，我的电话号码是703-485-5737，703-485-5737。好，谢谢。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星期五刚从那个海洋城短宣回来，然后。教会希望我今天能给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因为我是以家长的身份帮助短宣，所以我的分享就限于我自己的一些得着和一些感受。那其实我参加这个短宣队的目的很简单，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目的是为了帮忙。因为我是我们教会那个青少年，其实英文青少年部那个家长同工，但一直都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就请了一周的假，就参加这个侍奉，希望能够帮忙开车买杂货。到后来我居然还做了一些早饭给孩子们。然后另外一个我私心就是为了想陪我女儿多一点时间，我和她已经高二了，还有2年时间和我们在一起。那第三个原因是让我很气愤的一个原因，是我女儿和我分享的时候，她说英文组好多人知道我的时候看见我都是板着个脸，因为我好像看起来很严肃很吓人。我很愤怒，我说我要参加这个短宣队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那第四个，我同时也有一个盼望，就是这是我一个很小的一点点的意念，并没有真的是那么多的想法。我想观察一下在这个现场里面 他们的短宣在这样一个侍奉之中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想到现场去看一看，这就是我的很简单的一些想法。但事实上真正让我发现对我让我得着或者感受最深的却是这个观察的目的。因为当我进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让我看见了这个世界一点点的东西。那其实我的得着从一开始还没有去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震撼。在去之前英文组给我们每一个参与的人发了这样一个要求，要一个功课，要我们把这个右上角那个视频，就是地狱深藏的秘密这个短讲一个视频，大概一个小时的视频，让我们每个人要听，而且一定是要听两遍。当我听了之后，其实我一开始我并没有听这个讲到，是我女儿听了之后，她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一听很有道理，然后后来我去听了，然后我自己近乎受了震撼。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有心来传讲福音的时候，我建议你去听一听，我想它会对你有极深的影响，而且它有一本书，更加的全面。而且在我后来的时候回来之后，我意识到同样是这个人，他做了这样一个视频，就是这个 The Atheist Delusion， 这是我以前就听过的，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等你听过这个 Hell's Best Kept Secret 之后，你就能更了解这个视频。他讲到的主要的里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现代的传福音的方式用的主要的是什么，爱、喜乐、平安，让人得着吸引他们来归向神。但是事实上很多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他不需要福音也可以得到这些，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来接受福音，也就是为了要试一试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灵验。所以你看到现代的福音，就是这本书里面他提到1977年的时候，那7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福音的运动，很多的人归向主，却只有20%的人能留下来。在有一个178家教会，他们传福音，有4000多号人归向神的时候，最后只有3%的人进到了 local church。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传福音，在现代传福音同样有的一些困惑。而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背后的他传福音的或者说哲学 philosophy， 都是符合圣经的，就是告诉你。你除非让这个人看见他自己是一个 broken 的 people， 用上帝的律法让他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亏缺，否则他不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就是像匿名弟兄刚才所讲的，他是要拯救失丧的人。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没有看见自己是失丧的，他不可能来归向神的，或者说他归向了他也不能坚持下去。所以这是我当时，所以我一下子就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到了第一天到的时候，我就参与了他们的训练，一到就开始训练，其实挺辛苦的。你知道在 Ocean City 的每一天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就是灵修聚会有分享，下午就是训练，训练完之后我们吃完晚饭，六点钟左右就到Ocean City 的那个 Boardwalk， 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像有时候举着这种牌子就一直从6点站到11点，其实是很辛苦的。我不是说我很辛苦，是我们大家都很辛苦，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我很为这些孩子们很感恩，因为他们真的是这样的奉献。那我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去，我就在那里，我参加了这个训练。我们有三个 group， 一个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挂牌的一个group station，第二个是一个 preaching 的 station， 用一些话，然后第三个就是用 water station， 就 distribute 那个 water 和 hot coke。 我对这个挂牌子的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就第一天晚上我就一直跟着我们那个宣教士，然后我就观察了。因为你知道我去的时候本来我就像我说我是观察，因为我的英语不怎么好，我没办法跟英文传福音，我就观察，我看他们这些人的反应，我越看越感兴趣。然后 但是我心里面最大的难处就是我怎么能用英语，我连中文传福音有时候都没有做好，我怎么能用英语。但是就是这样，我就这样观察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我本来跟他们一起一群的这一群人都走光了，他们把牌子挂我脖子上，我一个人就傻乎乎的在那站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但是我心里面就是那样很平静，我很期待但是又很紧张。然后快要真的是要走的时候，哗啦一下，我没有意识到忽然一群十几个的孩子全部围上来，然后开始跟我说，然后我就按照我们的培训问他这些问题。 Are you going to heaven? 其实就是问你律法实践里面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撒或谎吗？第二个问题，你偷过东西吗？哪怕那些没有价值，像盗版的网络的上面下载。然后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用过上帝的名来咒诅？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可以再问他。第四个问题，你有没有眼目的看见一个女人就想和她发生情欲这样的关系？就这四个问题，其实你可以问一下自己。当你问了之后，如果你都说是的时候，下面的话其实是很厉害的。我会对这个人说，我不是在这里要 judge 你，这是根据你自己的承认，你是一个撒谎者，你是一个贼，你是一个 blasphemer， 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亵渎者，亵渎神明者。第四个，你是一个行奸淫者。你知道这些话语的分量吗？你只有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破坏。但是那一群孩子你知道吗，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嘲弄我。因为一群的孩子里面有一两个 popular boy， 一群的女孩跟着，当这个 boy 说了一两句很有理的道理，似乎很笑话的，大家那些孩子都在那里起哄。我有一点被激怒了一样的，但是我不是那种愤怒的，我是用理。结果我发现他连圣经到底是谁写的根本都不知道，他以为是一个人写的一本书，然后所有人都想，就是这些人他们都不了解。但是那一天晚上就这样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让我变得更刚强。因为第二天我分享我灵修的时候，我忽然我更明白了上帝的一句话语，就是这句话语，你记得这个以弗所书这里提到的全副军装里面的这一件军装，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当作带子束腰是表明你更加你有力量，你不会软弱，你不会退后。我就忽然明白了，真的我们都明白这句话，但是经过这件事，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一个层次的理解。是的，就算这些所有的人围绕着我，他们嘲笑我他们攻击我，他们戏弄我，他们在那里起哄不听了我，但是我依然可以站在那里站稳了，我不会退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真理，真理在我这里，我这里有真理，我有什么可怕的？我有力量我那之后你知道，我后面的三天，我们总共有四天，我说时间快到了到后面的第一天是训练，到了之后就后面的三天我天天都在那个鼓组，就是这个挂牌子这个组我很期待，我很 exciting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这好像是一个和人交流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是这样子，我看见了，真的是神好像就开了一个窗口，让我对这个世界，对美国的社会多了一些更多的了解。你知道在后面的三天里，我们跟很多的人在那里谈话，我过来很多人，我非常的诧异，原来这样一个挂牌子的也这么有效。很多人他们来到这个牌子里面，他们说let's test。 而且你知道吗，95%的人都是年轻人，从中学生到高中生到大学生，非常的年轻，非常的青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可爱，真的是你看见他们真的是好爱他们。但是他们真的是都这么可怜，他们不了解圣经，他们不了解自己而且所有的人95%的人 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都说他们都是好人，很多人来到面前的时候都说他们会进地狱，他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好像带着欢笑，但是当我们做完这个测试之后，他常常是有一些恼怒，有一些失落离开的。你知道到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些不忍心了，我有点惧怕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看见他们都是欢欢喜喜的来，但是当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他们看见自己的亏欠，我又看见他们这样伤心的离开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你知道，就不忍，你知道吗？但是福音就是这样，就像耶稣他在对那个少年官的时候一样的，少年官是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上帝耶稣并没有把他招回来，因为神的律法要在他心中产生这样的重担，让他看见自己的亏缺，让他看见是一个失丧的人，他才能真正的拥抱福音，否则他不会永久的跟随福音。那我在这里面这里面真的遇到的孩子有 gay， 非常年轻的孩子，一个几乎就是比我女儿还矮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黑人女孩，她估计大概也就是一个中学生，她告诉我她是个 gay。 然后另外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女孩和另外一个很漂亮女孩，她说得一上她也说她是 gay， 而且他是一个 Catholic， 不只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女孩也是，他说我是个 gay， 一上来就是个，因为有很多人他一上来就表明立场，他要么是 try to find a fight， 他们想要来找一个找茬，但有一些人，那还有一些 男人也是，但是你通过和他们的交谈，你会看见这是一个 broken world， 这是一个破碎的一个世界。我真的是没有看，就那个我刚才提到那个 gay 和那个一对 gay 嘛，是个女孩，两个女孩，他们过来和我们谈。其中一个女孩她上来一句话，我们问她 Do you believe 你相信天堂和地狱吗？她开口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不相信有天堂，我相信有地狱。哇，我以为我听错了，我说怎么？他说我不相信有天堂，我相信有地狱。我很困惑，但是和他交谈的时候，你知道到最后，因为我们谈了很长的时间，那是一天晚上最后一次跟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我和 David Holmgren 两个人跟这两个人一起交谈，谈到了将近11:30左右，谈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在这个交谈里面，我们才意识到这个人，就是这个女孩，她的父母对她的虐待，她自己所受的可能 sexual abuse 等等，就是说她的生命里面没有光明，没有美善。她到后来要走的时候，Homburg 就为她祷告，她说从来没有人为她祷告，她非常的开心。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她为什么开始时候说了她相信有地狱，因为他的生命里面充满的都是被别人的伤害，他需要有一个地狱来惩罚这些伤害他的人。在最后一天的晚上，然后我又和一个很高大的一个人过来，其实一来是三个，而且真的是就是这些来做测试的人，他们一来就是一群。所以你知道你要跟他们说话真的是其实有时候很辛苦，或者说而且那个气势那个压力其实很大的。一来的时候有三个黑人过来，都是很高大很魁梧，然后一上来那个人过来，然后他说他要做测试，才说了一句 Are you a liar? Have you ever told a lie? 你是撒过谎吗？他说了那个，他说我需要去上厕所了，就走掉了。没想到这三个之中有一个人他却留下来，跑来跟我们说他说我宁愿想和你们说话也不想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想要寻求好的东西，他自己也寻求好的。就在我跟他也谈了很长的时间，然后 后来我意识到他其实是一个瘾君子。他说他今天早上他相信，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相信个人意志的力量，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今天早上本来应该是说打一针然后爽一下，但是他后来想到只能爽一两个小时，他的朋友正好喊他来海洋城，而说他用意志，自己的意志来到了海洋城，他是夸赞自己的意志。在我眼中这是上帝把他带来。那和他谈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才他说如果一个人五岁的时候被人强奸你会怎么感觉，而他又问我如果一个人十五岁的时候被人强奸你会什么样的感觉。我想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一个充满罪的世界。但是就是到一直跟他谈一直跟他谈，我把福音又给他讲了一遍，用我 broken English， 我的 broken English 被我们自己组里面的年轻人当面羞辱了两回。他说 This guy cannot speak English, nobody understand him， 但是很感谢神，神依然让我能够和这些人传福音，他们也能听进听明白。我就和这个人在那谈了很长的时间，他告诉他耶稣是真正的神，是你可以依靠的。我把他这一些，然后他最后你知道吗，他说我要握手告别，他说 Let's do this， 他说手臂后交起然后靠，我不知道这也许是一个很亲密的一种方式。他告诉我他在我耳边说，他说你使我今天 feel 非常的 good， 非常的 good， 他很 appreciate 我。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喜乐，心里面非常的喜乐，就是这样子。那抱歉，我还遇到两个人，真的就像那个耶稣遇到的少年官一样的，我连续问他三个问题：你有没有撒过谎？你有没有偷过东西？你有没有用神的名咒诅过？他们都说没有。哇，我说我真是遇见像耶稣一样遇见少年官了，我得用什么，我把十诫都跟他说一遍吗？对，第一个人他说到那个问了三个问题之后，我说看来他什么都会对的，我就只能告诉他，我说圣经上说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除了耶稣基督。但是这些人当我听到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质疑的，但是我看见他回答我这些问题说是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没有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真诚，也就是说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有犯过这些罪的。但是我告诉了这句话，然后我又把一个那个福音单张给了他，我相信对他很有触动，因为他回到他自己的那个一个大群里面的时候，我看见他一直在这里低头看那个福音单张，他一直沉默在那里思想一样。我相信这些话语对他有很深的触动。那第二个人的时候我意识到 我想他基本上就是想来嘲弄我的，因为他的一堆的朋友站在旁边，当我问他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说没有没有的时候，那些朋友都在那里笑，不停的笑不停的笑。但是当我问到他第四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曾经背逆过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他说a few times， 我说我心里说 got you 因为圣经上说你打破了一个law你就犯了一个律法，你就犯了全部的律法。他最后一直问我，我说他一直问我我还能进天堂吗，我能进天堂吗，我说我就给他一个还活的答案，就让你自己决定，说 you offend the law，Are you concerned？ 结果他一直不停的，我就斩钉截铁的告诉他 No， 他就这样子走掉了。我把一个福音给他，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心意，我相信他的心意背后一开始的想法是嘲弄，但是上帝的话语会破碎他。对，我想我的分享主要在这里，但是我还要另外一个，因为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我女儿的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非常担心我女儿的信仰，因为她有一次分享之后告诉我，她说她几乎一半的朋友都是同性恋， 为了和他朋友，他爱他的朋友，他就渐渐的疏离了自己的信仰，也就是说他需要 compromise 自己的信仰，他才能够继续和这些朋友保持关系。我这让我非常的愤怒，但是我又没有很好的办法。然后他有一些同性恋的问题，但我没有想到的就是在这个短宣的过程里面，我们那个宣教师非常的好，他解决了他心中这一些的问题，我想坚定了他的信仰，我想神会继续的重工。然后抱歉，我说的时间太长我说对不起。好，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我盼望其实不只是我们那个组，我至少还看到有三个独立的宣教人，他们在那里神很多的人其实在继续的传福音，这是一个做沙雕的人，他在那里传福音。好，感谢神。
我女儿回来以后，我女儿她说她非常敬佩建国叔叔，她说人们在嘲讽她，在讥笑她，她站得很稳。我觉得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是要付一点代价，对吗？那刚才立明在讲到的时候，讲这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不自觉当中我们的生命就过去了。那我们感谢主啊，神兴起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为他的国度能摆上自己。这次去海洋城我知道有30多个人吧，对吧，30多个孩子，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儿服侍他们。感谢主啊，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对吧？我们路程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巴不得神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那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有没有人有问题？没有问题，对吗？还没有问题啊？我们还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有没有问题都没有，对吧？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那个team 上来，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去祷告，然后结束，好吗？那大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好，那我们请他们唱一首赞美诗。哦，那个乡村呢，我们一起来也唱这首赞美诗，我们来结束。你知道很多的孩子去了海洋城之后，他回来他很激动，他有很多的反思，在神的面前有很多的反思。那我也跟我女儿谈了一下，我觉得他这几天他看到很多的人对福音真的是有需要。刚才建国弟兄所分享的，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很多的家庭是破碎的，关键是很多的心灵是破碎的，对吗？只有基督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他医治我们的破碎的心，然后才能医治个破碎的家，才能医治个破碎的世界。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来使用我们这个教会，让这个瘟疫来提醒我们，对吗？这个世界是一个需要拯救的世界。那撒该听到了福音，他灵魂可以不下地狱，但是过去这一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全球有将近400万人失去了生命，这些人的生命去哪儿了呢？对吗？所以我们求上帝在最后的一个时代，上帝在做大拣选的时候，麦子跟稗子要分开，山羊和绵羊要分开的时候，我爸爸他们，因为参与这样子的事，我们结束，对，那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这个国度的使命，一起来宣讲主的福音。哈斯先生，我们最后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我们有没有？可以，就这次这么唱，我们一起来唱，对。
麻烦把 slides 换到亲眼看见你，谢谢。
亲眼看见你，没有话筒吗？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好吗？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 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
我生命不一样，
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神的儿女一起来，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
父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是你拣选我们，是你爱我们，是你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让我们不至于像没有悔改的撒该以前那样，活在孤独当中，活在不安当中，活在焦虑当中，活在绝望当中，因为他生命没有永恒的盼望。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主啊，唯有你能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脱离永恒的咒诅，脱离永恒与你隔离的悲惨的命运。主，谢谢你把永生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在你荣耀的国中，是在你的爱中和恩典当中。主，巴不得你的恩典能唤醒更多的人明白，我们在世界上有的时候就像这个资料一样，存留一段时间很快就会消失，唯有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的生命与你生命紧紧的相连，我们才有真正永恒的盼望。主，我们为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海洋城的宣教，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个破碎的世界，人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样的生命能医治人内心的破裂吗？主啊，多少人活在破碎的心灵当中，破碎的家庭当中，破碎的人际关系当中，跟破碎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的里头。主，我们需要你的救恩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这些有你恩召的人，尝到天智慧的人，能站起来为你所用，成为你国度的精兵，把你美好的福音跟我们周围的朋友、家人、同学、邻居来分享，因为你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这个世界充满了死伤的人。主啊，这个瘟疫只是再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脆弱，多么需要你的拯救。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愿我们的心向你全然敞开，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医治我们，更新我们，激发我们，让我为永恒的救恩来献上感谢。主，为我们周围的灵魂来献上呼求，让更多的人寻求你的国，寻求你的义。主啊，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在家中敬拜的，在现场这么多弟兄姐妹的敬拜，愿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宝座的面前，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喜悦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愿荣耀尊贵归给我们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